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妙音时间。在今天这一集妙音时间栏目当中，给大家谈谈西藏佛教文化。先给大家介绍西藏的密勒日巴大师。据了解，除释迦文佛外，西藏密勒日巴大师在古今中外的佛教史中恐算是第一人了。他的生平像一首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史诗，他的诗歌是至精至要、千古不配的教言。在修持上，他的造诣可谓独步古今，比起其他许多佛教的圣哲来说，总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的法是人人能懂的，直接了当的。一般传记中的佛教圣哲们，不是某某佛的化身，就是某某菩萨的示现。密勒日巴却痛快了当地说，我是一个薄地凡夫，此生此世因刻苦修行而得成就。因此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总带着极浓厚的人情味，使人感到亲切生动。密勒日巴尊者可说是西藏实践佛法的代表。实践佛法是对着那些讲玄学的哲理佛法与禅小足式的繁琐佛法而言的。佛教最初原是重实践的，后来才渐渐地趋向理论化与形式化了。这种现象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切宗教史中都有这种演变。这也许是所谓成住坏空的必然趋势，因而在每一时代中都有新生命、新血液来做继往开来的工作。这种新活力虽凭空生成，却是要复活原来佛教中的生命和心髓，配合时代的需要综合产生的。这种宗教的心髓，也唯有从创教人的言行以及初期的教法中去搜求，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密勒日巴所修的宗派和法要是所谓无上密宗，但他的作风和精神处处显示出原始佛教中的朴实、艰苦与实践。他的言行和那摇铃打鼓、悬人眼目的密宗行者全部相同，许多地方都有点像似禅宗的行者。他的诗歌中处处说般若、谈心性，读来全似禅宗的口吻。密勒日巴尊者与六祖慧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两人的传承弟子中得到殊胜成就的，也远嫁其他宗派以上。他们都少谈理论，注重实修，说法平直，亦为一般众生所吸收与了解，所谓普被三根者是也。密勒日巴尊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终生不见庙宇，不及僧众，做了一个洒脱自在的游方行者。密勒日巴的成就与教法，在某些方面似教慧能还要周到一些。慧能的禅宗只阐扬法身而先及报化，禅宗虽亦讲大机大用，但总嫌不具体、不够味儿。西藏密宗在报化的机用上， 也许有更多的方便。但话的说回来，这也许是西藏密宗的难处。禅宗不谈道化，直趋法身，也正是它独特的超胜处。密勒日巴尊者对佛法最伟大而不共的贡献，是以自己的生平来说明大小密三乘的不可分离性。若无小乘的出离和大乘的发心为基础，密宗的妙法无非是空中楼阁。他现身说法，以实例来说明如何同时实践并成就三乘教法，这种贡献在佛教史上却是空前的、独特的。我们生在21世纪这样一个热闹的世界里，读了密勒日巴的传记和诗歌，使我们有一种清凉、滋润和安慰的感觉。能效法他固然最好，不能效法也至少能获得随喜和静信的益处。密勒日巴大师以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足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中文译本有木纳记和另一种译本，但都残缺不全，也不是由原文直译的。章成基这种译文呢，也只是原文的90%。第一篇赞扬密勒功德的藏文宋词，因嫌其太啰嗦八股，所以省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密勒日巴尊者传》。在喜马拉雅雪山近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处，有一所小小的村落。村民以农牧为生，过着简单淳朴的生活，快乐无忧。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除了务农游牧之外，就是崇奉佛法和纵情歌舞了。这儿人人都会唱歌，人人都会祈祷。无论在牧场上、在农田里或在佛寺中，随时都能听见那高昂悲朗的歌声。因为在这一块广阔的自由天地中，人和大自然已经融成一片，他们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也没有什么可约束的了。性之所至，就在一望无涯的大草原上放声高歌，在高高的雪山顶上引吭长啸，在潺潺的流水旁边低回沉吟了。一个秋天的晚上，牧童们已从山上放牛归来，女人们都喂完了小牛，挤完了牛奶，男人们已经把马群赶上了山，大家都做完了一天的工作，都高高兴兴地来参加晚间的集会。在村庄的尽头处有一片大草原，苍郁雄劲的古松像座屏风似的沿着草坪的东边整齐地排列着。松树下一堆熊熊的烈火正旺炽地燃烧着，温暖了每一个围火浴会的人。歌声、笑声和孩子们兴奋的喊叫声混杂着，充溢了草坪的每一个角落。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村中漫步地走向前来，他的身旁跟着一位来自异乡的朝山僧，渐渐地走进了那正在欢笑喧嚷的人群。老者的来临给草坪上带来了一阵肃静。 老人走到众人中间，向大家说道：今晚的庆祝会恰巧是8月10日连诗节，我们村上来了一位善歌的远方朝山僧，我特地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晚会，为我们唱一些他的家乡歌曲，想来你们都很喜欢听吧。
好好，欢迎欢迎，
大家都拍手赞成。于是那位朝山僧放下了他手里拿着的书，向大众合掌致敬，然后就站在古树下火堆之旁高声歌唱起来：浪涛云海在广阔的高原上飞奔浩荡，飞絮般的白云在万里雪山的环抱里缭绕飞扬，这是人间的净土佛国西藏。我听见弥勒的诗歌在牧场上，我听见弥勒的诗歌在道路旁，我听见弥勒的诗歌在巍巍的佛寺里，我听见弥勒的诗歌响彻了那高耸的山岗。尊者的苦行令我痛哭，尊者的遭遇令我心伤，尊者的幽默令我微笑，尊者的成就令我向往。你的胸襟如恒沙法界的广大，你的境界如华严大海的汪洋，你的训示如慈母叮咛的悲切，你的诗词是圆满佛陀圣者的歌唱。啊，你是万千众生的依呼，尘沙世界无比的法王。朝山僧雄壮沉郁的歌喉，优雅的词韵，启发了每一个人的忧思，叩响着每一个人的心弦。半晌，人们才由沉醉中复生过来，一致要求朝山僧再唱一曲。但是这位僧人向大家望了一望，严肃地说道：这是密勒日巴尊者的后学所做的一首歌赞罢了。密勒日巴尊者他老人家自己的歌词和传记才是真正的伟大，尊者的诗歌虽然在西藏到处流传，但尊者一生的事迹恐怕你们都还不清楚吧。我想把尊者的传记念一遍给你们听，这比再唱一首歌要有意义的多，一面也可以为今晚的盛会助兴，同时也可以答谢各位施主的圣意。这部《至尊密勒传》是由一个无姓名来历但既有神迹的似癫非癫的人所写作，人们称他为西藏风行者，他毕生只写了这一部著作。边说一边就坐下来，拿起他的书，急着熊熊的火光对着寂静无华的听众朗声读诵着：敬礼至尊密勒日巴，如是我闻。一时至尊密勒日巴喜笑金刚在压龙地方的中腹岩窟中宣讲大乘妙法，法会中有他的大弟子惹琼巴、寂光惹巴、叶怂惹巴、佛护日巴等登地以上的菩萨，和莱塞半、仙多玛等女弟子，以及许许多多的男女施主信士。此外还有长寿王空行母以及正得红光成就的许多空行母和瑜伽行者。 在那日前一天晚上，者琼巴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似乎到了乌金空行净土，那是一个多宝琉璃铸成的大城，城内全是穿着美丽的天衣配着璎珞的人们和珠宝严饰的男女空行，他们虽然都向惹琼巴微笑合手，但却没有一个人与他说话。忽然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郎亲切地向他招呼道，师弟你什么时候来的，欢迎欢迎。惹琼巴举目一看，原来是从前在尼泊尔地布巴上师处一同学法的巴热玛。你来得真巧，不动如来现在正在此说法，如果你愿意听讲，我可以替你去向佛请求。惹琼巴兴奋地说道，我多年以来就想朝见不动如来，今天能够听他亲自说法，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请你务必替我请求一下。巴热玛请惹琼巴吃了一席丰美的宴席，他俩就一起往法会走来。那是一所宏大壮丽的宫殿，不动如来坐在中央的宝座上，相好庄严，非人类所能想象。法会中听法的神人大众如大海一样的无量无边，惹琼巴从没见过这样广大殊胜的法会，他看见这种景象，心中真是说不出的快乐和兴奋。巴热玛对惹琼巴说道，师弟请你等一等，让我先去替你向世尊请求吧。过了一会儿，不动如来慈悲地望着惹琼巴微笑，惹琼巴知道已经得到了许可，就向如来顶礼，在会中坐下来听法。那天不动如来讲的是过去诸佛菩萨的事业和传记，都是些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故事。最后，不动如来又宣讲提洛巴、那若巴和马尔巴三位上师的生平事迹。惹琼巴从未听过如此详尽与动人的讲述。要散会的时候，不动如来对大家说道，一切传记中最稀有、最伟大和最动人的，要算是密勒日巴的传记。明天你们再来听我继续讲吧。惹琼巴听见几个人私自在谈论，如果还有比这些传记更稀有、更伟大的话，那真是不可思议了。另一个人说道，今天我们听的这些佛菩萨的传记，他们都是多生多劫以来集资修行的结果，可是密勒日巴却在一生一世中成就了与这些佛菩萨相等的功德，所以更为稀有啊。又有一个人说，像这样稀有的传记如果埋没了岂不可惜，如果不为众生的利益来请求世尊讲说，岂不是我们做弟子的罪过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恳切祈祷，请求上师如来讲说尊者的传记才是。那第一个人问，尊者密勒日巴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尊者密勒日巴吗？他不就在现喜净土，就在常寂光土吧？另一个人说道。惹琼巴听了，心中想到，尊者现在明明是在西藏，为什么说在常寂光土呢？但无论如何，他们这些话分明是对我说的，我应该向尊者请求讲说尊者的自传才对。正想这儿，巴热玛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轻轻地摇着说道，师弟你懂了吗？这时惹琼巴心中更为明白，却猛然由梦中惊醒了， 那时天已经快亮了，热琼巴心里十分欢喜，想到到乌金煞土去听不动如来说法虽为可贵，但是与上师在一起乃更为可贵，更为稀有。这次到乌金煞土去听法是上师加持的力量，那里的人说尊者在常寂光土或现喜净土，我们却以为尊者是在西藏。其实上师的身口意与十方诸佛等无差别，功德事业不可思议。我一向以为尊者只在西藏，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过着人的生活，哪里知道尊者早已成佛，法身遍满宇宙，报化身变化更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的业障深重，所以见圣人亦如见凡人，真是污蔑了圣者。昨晚的梦不是一个寻常的梦，是巴热玛和其他空行叫我向尊者请法的暗示，我一定要向上师请求。想到这里，他心中升起了无比的信心，就合掌当胸，至诚地祈求上师。忽然间光明一现，乌金煞土的庄严景象又呈现在眼前。几个美丽绝顶、衣饰华丽的空行母，鲜明耀目地走到惹琼巴的面前。其中一个空行母说道，明天要讲毕勒日巴传了，我们一同去听吧。又一个空行母问，请法的人是哪一个呢？另一个空行母一面看视着惹琼巴微笑示意，一面说道，那当然是尊者的大弟子了。其他几个空行母也都向惹琼巴凝视微笑，他们都说请求尊者说自传是自利利他的事，我们不但十分想听尊者的传记，同时也要帮着祈求尊者，请他垂赐慈悲讲述给我们听，以后我们还要守护弘扬这个经传，利益未来的友情。说完他们便消失不见了。惹琼巴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想，这明明是长寿王空行母鼓励我去向尊者请求的表示啊。因此这天惹琼巴便欣喜地来到至尊密勒日巴上师的面前参加法会，于顶礼问安完毕之后，跪在尊者的前面合掌当胸，向尊者请求道，上师老人家呀，过去无量诸佛为度众生的缘故，实现十二种事业，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便广度众生，他们的稀有传记流传于世，令一切有情蒙益，佛法增盛。现在的帝诺巴、那诺巴、马尔巴等巨大成就的上师也都自说传记，广利有情，使徒众们都能成就无上佛道。现在也请您上师老人家慈悲为我们徒众及未来友情讲一讲您的生世和一生经过的事迹吧。密勒日巴尊者听了安详地说道，舍琼巴，我的事情你已经知道的很多了，但你既然问我，我就回答你。我的祖系是琼波，宗姓是觉塞，我最初习黑夜，后来行白夜，现在白夜黑夜都不做了，一切有为的作业已尽，将来什么事也不做。这些事情如果详细说来，有许多是要令人痛哭的，也有许多是令人欢笑的。 说来话太长，可以不必讲了吧，让我这个老头子闲散的休息休息。
上师，
惹熊八跪在地上不起来，继续的恳求，您老人家最初怎样精进的修善法，怎样的求佛法，又怎样修行，才达到现在法性境地的境界而彻证实相呢？请您详细的为我们说一说。您的祖系穷波，宗姓觉塞，但是您的信却为什么会变成密勒呢？您为什么会先做恶业，后来又修善法呢？那些令人可哭可笑的种种事迹，都请您告诉我们。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请求，所有金刚兄弟和施主们也都渴望一听，请您慈悲吧。尊者微笑着慢慢地说，你们既然这样恳求，我也没有什么可秘密的，我就对你们讲吧。我的祖宗穷波族是居魏地北方的大草原，祖父叫觉塞，是一个红教喇嘛的儿子，他是得到本尊加持的真言行者，具有真言咒术的大威力。有一年他到后藏去朝山，行到藏地北方的峻波喜地方时，恰巧这个地方患鬼瘟，因为他的真言威力极大，平灭了许多的鬼瘟，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当地的人就要求觉塞喇嘛常住在那里，他于是就住了下来，最后竟在那里落籍了。又一年，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大力鬼，到处作怪害人。有一家人平素是最不信仰觉塞喇嘛的，这个大力鬼就在这一家兴妖作怪，牛马死的死，跑的跑，人也个个害病，白日见鬼，种种不祥的怪事天天出现，无论请什么医生来治病，病都好不了，请什么喇嘛来降妖，不但妖降不住，做法的反都被这个大鬼弄得狼狈不堪。最后在毫无办法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对那家人说道，哎，你们还是去找一找觉塞喇嘛吧，别人是不中用的。那家人就说，只要能把疮治好，只得用狗油了。哎，好吧，就去请他来吧。于是他们就派人去请觉塞喇嘛来。觉塞喇嘛还没有走到这家人的帐篷时，远远的就看见大力鬼了。大力鬼一见觉塞，拔腿就跑。觉塞喇嘛神威顿发，高声叫道，大力鬼，我穷多波觉塞专门喝鬼魔的血，抽鬼怪的筋，有本事你给站住，不要跑。说着向大力鬼飞奔赶来，大力鬼一见，吓得浑身颤抖，大声叫道，可怕呀可怕呀，密勒密勒。觉塞跑到大力鬼面前，大力鬼缩作一团，动也不敢动，颤巍巍地说道，喇嘛呀，你所去的地方我没有敢去啊，这个地方您从不来，所以我才敢来，请您饶命吧。觉塞喇嘛就命大力鬼发誓从此不再害人，大力鬼只好对觉塞喇嘛起誓，喇嘛就把他放了。以后这个大力鬼附在另一个人身上说道，密勒密勒，这个人好厉害呀，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害怕过，好厉害呀，密勒。因此觉塞喇嘛的名气就更大了， 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密勒喇嘛，以为虔诚信仰的意思。渐渐的，密勒就变成为他这一家的宗姓了，密勒喇嘛的称号就这样的出了名。琼波决赛的独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密勒多顿生给，生给又有一个独子叫做金刚狮子。却说金刚狮子生性极好赌博，他赌数极精，每掷必赢。有一年，一个流浪江湖的大骗子来到俊波喜这个地方，他的赌术精绝，以赌博为生，赢了很多钱。听说金刚狮子爱赌博，就约他。第一天，那赌徒为了要试探金刚狮子的技巧。